我们继续来看罗马书，请读罗马书第八章三节四节。罗马书第八章第三节第四节，罗马书八章三节四节，请一起来读。律法基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最深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再读第十到十三节，罗马书八章十到十三节。来，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今天我要给大家讲一个，从罗马书讲一个有点特别的题目，就是关于我们的身体啊。许多年来，我发现这个不是太多传道人会讲这个题目，可能因为我们都告诉人信耶稣灵魂可以得救啊，我们好像觉得今天我们今世是在身体里面，我们有一天在天堂是我们的灵魂得救，有不少基督徒都有这种想法啊。可是真是这样吗？我们在天堂是有点像阿飘一样是没有形体的吗？圣经不是这样说的。就我所知道，除了基督教以外，凡是有救赎的教义的宗教，几乎都是把我们的身体看成是一种拦阻我们过一种更崇高更圣洁生活的一个关键的事物，就是我们的身体。所以凡是有赎罪的教义的宗教，几乎都会苦待要求我们苦待我们的身体，或者至少压抑限制我们的身体。这个包括食物，有时候包括婚姻，觉得这样子才会达到成圣的目标。可是在有赎罪的教义的宗教里面，唯有基督教不是这样。如果你连成为基督徒都还是这样子看我们的身体，那是不合乎圣经的啊！基督的福音不是这个样子。让我们从更古远一点讲起，当神创造人的时候，他给了人身体啊，他并不是只是先用物质的世界，然后有一天要转化到所谓灵的没有物质的世界，并不是这样的。神造我们的身体的时候，是有非常精密的设计和他的计划的。无论你多么轻看你的身体，觉得你太矮啦、太黑啦、鼻子不够尖啦，如果这个髋骨这里能够再尖一点，就会更漂亮。无论你怎么样想这些事情，我跟你说，我相信人的身体是整个宇宙里面神的所有的受造物里面最美丽最精密的一个受造物，就是我们的身体。只有神在造人的时候他多讲了一些话，对不对？其他那个伟大的宇宙神都是轻轻松松发出一个命令就创造了，只有在造人的时候神多说了一些他心目中的计划啊，因为那是他最精密最伟大的创造，我们的身体。你知道这是一件特别奇妙特别荣耀的事情。那一位 可以创造出这个伟大宇宙的至高的神，他想把我们这个人，他造了我们的身体的时候，想把我们造成一个可以承载他一切荣耀丰盛的一个器具，我们要成为可以承载神一切的荣耀丰盛，而且可以因此彰显他的荣耀丰盛的一个器皿。为了这个，神的儿子主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这样讲，他给我们表演这一件事啊，让我们得到一个示范。所以保罗后来论到基督，在哥罗西书二章第九节，他这样讲，他说：“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很多人知道这段经文，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会留心这段经文里面的几个字，就是有形有体，有形有体。这个不是只是一种形容词而已，并不是的。它不是一种意识形态，一种感觉，一种心思上的事情，一种理念上的事情，不是的。当保罗讲神一切的丰盛是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的时候，他是很写实的讲的啊。我相信我们这个人身上的机能是无限的，我们都知道神才是无限的，我们在地上都是有限的。可是我觉得上帝造我们身体的时候，好像把一点无限的东西放在我们里面。这个包括我们的心，传道书三章十一节说，神把永生或者说永恒安置在世人心里，也就让人有永恒的观念。因着这一句话，我相信猫啊狗啊狮子啊，没有一种动物，我想包括黑猩猩，没有一种动物有永恒的观念。人就是因为有永恒的观念，所以他们才会觉得生命不满足，想要了解一些生命的事，才会有哲学出现啊。可是其他的动物并没有啊。我相信上帝造人的时候，不止在我们的心灵的境界里面给我们一点永恒，虽然我们还没有不拥有永恒，可是给我们一点永恒的观念或者是一些东西。可是我觉得我们的身体也是这样哎，我们身体那些器官很无限的。你有没有想过我们器官多么复杂，多么丰富，多么精密啊？也许我指其中一个我们身体的一个功用，一个机能特别能表达这个，就是我们的神经系统啊。我觉得我们的中枢神经之于我们的身体的各方面的机能，就很接近上帝之于他所创造的这个宇宙一样啊。我相信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要承载神的丰盛。我也相信如果当年亚当夏娃在伊甸园，他们不要违背神，好好的吃生命树的果子，有一天他们的身体会长成完全，甚至变成属天的永恒的，这是我相信的。可惜亚当堕落了，所以人的身体立刻就变成必朽坏的。英文里面就开始有这种字叫做 mortal，就是必朽坏的，必死的。虽然他不是立刻死，亚当还活了930年，可是我们开始身心会有各种疾病，还有我们会衰老。我觉得亚当夏娃如果继续吃生命树的果子，应该是不会衰老的。而且从那一刻起，罪就进到人的里面，而且是进到我们的身体里面，好像跟我们这个人混合在一起，以至于你没有办法把你的罪，把罪跟你的身体分开来想，你没有办法。从那以后，我们的身体就被称为罪神啊。有一个罪性在我们的身体里面，我们的新约圣经，耶稣基督来以后的这个经典，新约圣经是用希腊文写的， 希腊文里面有两个字都跟身体有关，一个叫 Soma， Sigma Omega Moon Alpha， 这是我的拼音的它的字母、哦、叫 Soma， 这个一般就是指我们的肉身、哦、可是希腊文里面还有一个字在新约圣经屡次出现，叫做 Sarx， Sigma Alpha Rho and Xi， 你们知道这个字？有点难写的字，而且读起来叫做 Sarx， 英文有时候拼成 S-A-R-X， 这个字也用来讲我们的肉身，我们的身体。可是呢，它意义可能比较丰富一点，它可以包含我们的感官，我们的天性，有一些学者甚至认为它还包含了有兽性的意思，就是我们天性里面的兽性。我想那个意思其实就是我们身体里面因为堕落混杂了罪性在里面的身体。所以这个字 Sarx 这个字在我们新约圣经里面就常常被翻译圣经的人翻译成肉体而不翻译成肉身有的时候把它翻译成情欲，在加拉太书第五章为了跟圣灵的果子对照，他就翻译成情欲，有很少数的地方翻译成邪气。新约圣经被翻成邪气的字比较多是另外一个字，那个字就是今天我们用来讲心理学精神医学的 psyche psychology， 那个字希腊文读成 psyche 的那个字可是圣经常常讲到用 sarx 这个字的时候，就让我们看见那是一个混杂了罪性的东西，而且是混杂在我们的身体里面罪混杂在我们身体里面。所以我们刚刚提到历世历代凡是注重赎罪的宗教差不多都变成禁欲主义者，包括饮食上的规矩、婚姻上的要求限制等等，因为他们感觉到人要解决罪的问题必须在身体上着手，那个重点不是在于社会政治法律的问题，那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根源关键的根源在我们自己的身上，所以他们就限制身体可是讲赎罪的宗教只有一个不是这样讲的，就是基督教。到底基督教怎么讲呢？圣经怎么讲这一件事呢？今天我要跟大家多一点提到这个。神造我们的身体，它是被罪玷污毁坏了，那神怎么样施行救恩呢？其实从旧约时代自古以来，神就做一些事，放一点 clue， 放一点线索，放一点影子，放一点象征性 的事情，好让我们知道神想要怎么对待我们的身体并不是只想要压抑它、限制它、毁灭它，并不是的比方亚伯拉罕，他到了99岁的时候，按人来看他已经衰败了他的妻子也连月经都断绝了，可是带着神应许里面他却怀孕了，生了小孩，对吧？而且还是伟大的一个传承后来要成为世界上最有名的一个民族这表示神可以进到人的身体里面做工，神不是只在我们心里做工我再讲一遍，这就是有一些基督徒都常常不够有这种观念可能我们常常被教导都提到神做工、圣灵做工，我们的信仰似乎都给予我们的心灵而已不只是这样，神可以在我们身体里面做工。旧约时代有好几个这样的例子，比方以诺跟以利亚，这两个人都是曾经没有经过肉身的死亡就直接被提升天，那他们一定不是带着这个我们这样一个物质的身体到天堂去的。我不知道他们当时是不是已经蜕变进入一个永恒的身体，我不知道，可是在天堂应该是像这样的。 还有像亚伯拉罕，我们刚刚提到，从以实的身体生出子孙来，像天上的星那样众多，海边的沙那样无数。还有比方摩西，摩西临终的时候，圣经提到他说，他120岁死的时候，眼目没有昏花，不像我有老花眼，眼目没有昏花，当然也没有白内障，然后精神没有衰败啊，意思他们有老年痴呆啊，等等，圣经里面有时候提到这些。所以在旧约时代，神就放一点东西让我们知道，神的救恩是给予我们的身体，不只是我们的心灵灵魂而已。而当基督来到世上的时候，他从来没有任何的言论要毁坏我们的身体，对不对？他的教训有任何一个地方告诉我们要怎么样压抑限制我们的身体？没有。事实上，我们的主还蛮喜欢在筵席上吃喝的，你同意吗？曾经有人批评他贪食好酒，你记得吧？我猜想那些犹太人大概认为属灵的人就应该不是这样，可是我们的主显然在有时候吃饭的饭局上面吃得蛮愉快的。还有我相信基督来世上的时候，他并不是用南瓜仙子的那种味道来啊。我们都知道他从婴孩开始，就是最近快要圣诞节了，圣诞节的故事。我相信他取得人的最深真实的我们的身体，所以使他变成可以被罪试探。他取得人性，取得这个身体，所以他可以被罪试探，你记得吧？很多的罪都跟我们身体有关的，而他取得这个身体，可是我们都知道他胜过试探，他没有犯罪，就是为我们开启了救恩的泉源。这个在圣经里面希伯来书第4:14-16讲这一件事，我们可以来读来复习一下。希伯来书第4:14-16，我们一起来读。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所以他能够拯救我们，他带着这个肉身行走在世上，他不是来一下而已啊，足足活了大概有33年的时间。虽然那个时候他带着肉身还不是进到复活荣耀不朽坏的那个肉身，而是我们人的肉身，可是他却让神的大能、神的荣光，还有神许多的宝贵的性情彰显在这个身体里面，对吗？他活出这样一个样式来，所有他活的样式都在身体里面，而不是在冥想里面进入一种理念上的，好像那个才是圣洁完全的。我们的主不是活出这个样子，他是活在身体里面来活出完全圣洁，充满了神的荣光，充满神的大能的生活，对吗？他在最平凡的生命里面却带出神的大能来，然后最后他让这个身体走上十字架，钉死在上面。你知道主在十字架上钉死的时候，不是只把我们的罪同钉在那里，担负我们的罪恶跟刑罚，不只是这样，他也把我们的罪性钉死。而他把我们罪性钉死，其实就是因为他把我们的这个身体一起钉死在上面，他是真的带着身体钉死的。这个应该最容易了解的，不像你只是提到他罪性被钉死，你要加一点想象力。身体是很实体的，大家都看得见，他就是带着身体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6:6说， 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嗯，所以从此以后，我们这个罪混杂在里面，这个身体就被判了死刑，而且实际上执行了，钉死在十字架上。当你想到我们与主同死的时候，应该想到是包括我们这个身体，因为圣经不但讲到同死，还同埋葬。你不会只是你的身体的，你这个人身上有一部分被放在坟墓里面埋葬而已，而是整个人埋在里面呢。当然，包括我们的身体，嗯。当初神创造的时候，放了最多的心意，最大的目标，造的最精密的那个东西，那个身体，一同放在十字架上钉死了。所以主耶稣没有要我们去禁欲或者修补，他是干脆把它钉死了，对吧？就像我的牧师荣教师提到，有一次他跟尼托生弟兄讲到他自己的内心的挣扎，就是提到他怎么样的败坏。他是一个天生就很甜美属灵的样式的人，他自己说的，可是他说没有人知道他里面是败坏的。他讲完以后，尼托生弟兄就比他大一岁，就跟他讲说，姊妹，你比你所说的还要坏啊。他说你因为你觉得你这个人这么坏，表示你对他还有希望，神对他没什么希望，神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的主就是这样，他钉死的时候，请记得他是带着我们这个罪身钉死的，对吧？但是我们都知道他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他复活的时候还是带着身体，他没有复活成阿飘，他自己讲复活的时候，他跟门徒说，魂灵魂无骨无肉我是有的。你知道圣经里面充满了关于身体的记述，对不对？你怎么能够不注意这个题目呢？你知道这就是为什么从初代教会开始就非常注意一个真理，就是身体复活。使徒信经里面有这一句话，你知道吧？很多人会背使徒信经，最后说我信什么，我信什么，起头就说我信肉身复活，对吧？我们复活是包括肉身复活，并不是只有灵魂复活而已。所以基督复活也对门徒说，魂无骨无肉，你们看我是有的，让他们摸他，在他们面前吃下东西。主是带着一个实体的身体复活了，那个身体已经不是我们现在原来这个身体，而是一个不朽坏的身体，你也可以说是一个属灵的身体，有时候我们说是一个荣耀的身体。当主复活以后，保罗论到这一件事，在哥林多前书15章20节，他说基督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意思就是说，你如果看到一棵果树开始结了两三个果子，你知道结果子的季节来到了，会陆续有更多的果子出现。保罗就用这个来讲，基督是第一个这样从死里复活进到不朽坏的身体里面，我们都要跟上去，有一天我们也都要一起有份的。所以不是只有主复活的时候带着身体，我们都要带着身体的，对吧？如果我们的复活跟耶稣的样式不一样，保罗就不会那样讲了。他怎么样复活，我们也要怎么样复活。当然我们今天还没有这样，我们也还没有看到有人这样，主还没有再来。但是神让我们先开始经历一件事，就是先经历灵里面的复活。所以罗马书我们刚刚读过的8章第10节就是讲这一件事。我们再看一次罗马书8章第10节，他说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跟我读一遍，基督若在你们心里， 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那是圣灵赐给我们的时候所做的事情，把基督已经成全的这个救赎实现在我们的身上。所以当圣灵临到我们的时候，他喜欢我们一起头就因此知道一件事，就是我们的身体是死的。有的人经历过这个，神用一个让他们一个经历来了解这一件事实，就是有的人当他们圣灵临到他们的时候，他们先是不是立刻先觉得很大的能力在他们身上，而是先觉得浑身无力，有的人甚至好像站不住而扑倒在地上。因为有像这样的经历，而人总是喜欢外面的，喜欢用这些来定义神的工作，定义属灵，所以有的人就变成蛮喜欢这样的。好像只要有倒在地上，似乎就表示有圣灵的工作。可是神一定不是目标要我们倒在地上，当然不是，他要我们在世上好好的生活，也好好的服侍。可是那种经历是要让我们从心里面明白这个神，事实上我相信神希望你倒一次就好了，因为之后你可以坐在你的位置上，你里面是匍匐在地的，那才是神想要做的事。神没有要你常常匍匐在地上，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如果你心里可以明白，下一次你就可以不要倒了。你可以直挺挺的站在那边，很有尊严，很有力量的样子，但是你里面是谦卑的，你里面知道我们一无所有，一无所能，一无所事。你会专心的依靠神。这里说我们的身体因罪而死，那是因为基督带着身体而死，就给身体定了罪案，意思就是说判了死刑而且执行了。但是这句话后半句说我们的心灵却因义而活，这是我们得救恩的时候一起头的经验，一起头就可以经验的事情，我们心灵好像活过来，使我们可以站起来说我里面有一个新的生命，基督在我的里面，对吗？从此以后我们可以不用向罪活着，可以向神活着。有的时候我们需要使自己继续站在这样一个地步上面，保罗在罗马书六章十一节说，这样我们向罪也当看自己，算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算自己是活的。我们能够这样算，因为那是一个事实，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全的事实。所以我们可以每一天活在世上，灵魂是兴盛的，里面是喜乐的，有活水的泉源。你可以这样，像我父亲活到九十岁，他晚年的时候有一次就站在那个教会走道上面跟我讲，聚会结束哀怨的时候，他说很奇妙，虽然好像身体有衰败的地方，他说你们都不知道老了以后有多么难受。其实我有一点可以揣摩，因为他是一个非常有活动力的人，老了没有办法像年轻这样，其实还是很一直很健壮。他说可是我们的内心却好像特别的清澈明亮。我一直忘了他用了什么字眼，可是我听了知道他的意思，是我们可以这样。所以这是我们的经历，对不对？基督落在我们心里，我们的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但是救恩不是停在这里，保罗在接下去那一节，罗马书八章十一节，我们要再来读它。罗马书八章十一节， 他这样讲，来一起来读。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里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使我们的身体又活过来。我很相信这个不是在讲将来的复活。一方面他后面继续讲的话，我想他不是在讲将来的复活。我也很多年用这一句话来讲到今天我们在世上还在今生就开始经历的事，包括我们期待我们的身体健壮并得到医治。也有一些有医病恩赐的人，他们会用这句话来鼓励人，我们可以信靠神让我们的身体得到医治，因为那叫要叫那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这是我们今天每一天都可以去经历的。所以救恩基督在十字架上把我们这个他取得最深，然后把我们这个最深一起钉在十字架上，但他并没有要那个身体就留在判了死刑被执行死刑留在死的样式里面，并没有，对不对？他现在就要我们经历那个活过来，虽然还不是未来那个完全的复活，可是他说叫基督复活的灵在我们心里也要叫我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那个充满了罪混杂了罪的身体让他活过来干什么？让他活过来太危险了，显然不是这个意思。那个时候活过来的身体已经不是这样了，已经是被洁净了的，还是看起来是这个之前那个肉身，可是在神看来已经不一样，这个身体经过了一个过程了。虽然我们还不是在实体上经历那个复活的身体，可是神还是有办法叫我们这个原来必死的身体被致死之后再叫他活过来。这是福音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奥秘。所以从此以后圣经就称我们这个身体叫做圣灵的殿。你能够想象圣灵神的灵神自己喜欢住在还是最深的那个有罪的身体里面？当然不是，是已经被洁净了的已经被蜕变了的一个身体。我们的身体叫做圣灵的殿啊。所以当神临到你的时候，他不只叫你的心灵因义而活，也叫我们的身体活过来。所以今天当我们得救的时候，神的灵不只是进到我们心里，也进到我们的身体里面。你看当主耶稣提到圣灵要临到人的时候，他就是很实体的这样讲，他说当圣灵临到我们的时候，他说我们从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主可没有说你们心灵就要满意的喜乐，只是这样讲，他不是，他讲到我们的身体，对吧？而且这是另外一个很写实的描述，并不是一种寓意式的说法，不是。你知道那是在约翰福音第七章37-38节，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起来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后面说什么？一起读。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后面提到说这是指着信的人要受圣灵说的。我们的身体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还有彼得在五旬节那一天，使徒行传第二章，当他经历了圣灵浇灌，圣灵充满，圣灵临到他，圣灵的喜领受了圣灵，这是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二章用了五个不同的词来讲圣灵的工作，都在讲同一个经历。当他经历这个的时候，他引用诗篇里面的话，诗篇16篇，我们都知道那个经文，我心欢喜，我的灵快乐，后面说我的肉身也要安居在指望中。你看从五旬节的第一天教会建立的开头，圣灵初浇灌下来的时候，使徒第一个使徒站起来讲的时候，他就把我们的身体包含进去了，对吗？ 你怎么可以忽略这件事情？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要安然居住，这是诗篇十六篇讲的话。保罗在彼得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引用他的时候说，我们的肉身也要安居在指望中。我觉得彼得会这样讲，应该是他当时的感受就是这样。当圣灵临到他的时候，好像圣灵临到他不只是心灵里面的更新，他连整个身体都觉得好像被安置在一个稳固安息的光景里面，而且那个是带着一种明亮的盼望的。他说我的肉身要安居在指望中，这是所有的神的儿女都应该可以经历的事情。所以你可以说在救恩里面，我们得救以后，我们的心灵因为义而活，我们的肉身肉体身体因为罪而死，但是神又借着圣灵叫我们必死的身体活过来。从那以后，我们的身体被称为圣灵的殿，而圣灵居住到我们里面做什么事呢？他正在制作我们，培植我们。圣经有时候用生命成长来讲这个培植我们，培育我们，像植物的生长。也有的时候他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讲，就是要把我们的杂质除去，把我们炼成纯净的精金，对吗？把我们熬炼成纯净的精金。你也可以这样讲，我们这个圣灵的殿，这个身体从此以后就成为神锻炼我们的干锅。听懂什么叫干锅吗？就是那个炼金炼银的那个炉子。你可以这样想你的身体，你知道吧？神的目标是要有一天我们可以哭视基督，可以得着儿子的名分，连身体都能够得赎。这是一个逐渐的过程。神给我们时间，就是为了让我们能够得救以后有一段年日可以这样好好的追求，让他可以这样培植我们，帮助我们。而在这一方面，你可以这样讲，每一次我们学习在很疲倦的时候或者很低沉的时候，我们来等候神，来默观，来到神的面前，花一点时间安静亲近他，然后我们就不知不觉就经历好像里面重新得力。你知道那个重新得力一定是在身体里面，对吧？那是很重要的经历，跟主借着圣灵叫我们必死的身体活过来是有同样的含义的。而我想我们经历病得医治，有的时候也在这样的路线上面。另外，你是不是可以了解我现在讲的这个事？就是有时候因着我们意识到神的同在，神的灵在我们的里面，以至于我们觉得遍体舒畅，好像连整个人，把你的心思意念，还有你的身体都觉得舒畅、明亮、愉快、轻松，应该可以经历这个的，不是吗？我们有一些诗歌就是这样讲的。那个写诗歌的诗人并不是只是在理念上面在讲这些事情，或者带一个期盼，觉得说怎么样是一个理想的状况，不是的。我相信他们是在讲他们切身的经验，而你也可以有这个经验，因为那是彼得的经验嘛。他说我的肉身要安居在指望中。我们应该可以常常经历这个的。我不是要你整天在注意这个身体的感觉这样，但是你只要你要更多的注意耶稣，可是呢你应该可以经历这样的事的。保罗把这一种我们在里面的这一种操练经历神所做的培植的工作，他讲了一个词在我们身上， 称我们里面有一个 inner man， 有一个里面的人啊。可惜我们中文和本圣经不知道当年翻译圣经的那些宣教士在想什么，他们似乎觉得华人不懂这个事是的，他们就是不把它翻译成 inner man。 有一处是在以弗所书第三章十五还是十六节那里，十六节大概，十六节他说，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其实原来保罗用的是叫你们里面的人刚强起来，里面的人跟心里的力量我觉得有点差距。心里的力量你想到的是就是你的力量复原而已，这里不是，这里是在讲到我们这个人的身体，对吧？你里面有一个人，一个具体的，就像神的丰盛可以有形有体在基督身上一样。今天我们得救的时候，圣灵临到我们，在我们里面 create 一个新人，创造了一个新人，是一个里面的人，是一个真实的人，就像我们这个人住在这个身上一样，这个里面的人也住在这个身上。另外一处是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十六节，很多基督徒常常会提到他的，就是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我们的自战自清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后面一起来读：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前面说外体毁坏，内心一天新似一天，原来保罗说里面的人一天新似一天。所以在保罗的观念里面，我们外体会逐渐衰败，但是我们里面有另外一个人，具体的人，就住在我们这个身上的这个人，他是可以一天新似一天的，对吗？这个是现在看不见的，但是那个这个看不见的这个东西才是永远的。有一天主要再来，当主再来的时候，万物将以他真实的面貌呈现。今天神还没有让他这样，他还在这个可见的物质的世界里面运作所有这些事，可是他正在运作的是那个看不见的永恒的事物在我们的里面。当主再来的时候，万物将要以他原来的面目真实的面目呈现。那个时候我们外面的身体要拆毁，那不是只有在你给一个长辈办丧事的时候看到他的大体放进焚化炉去焚烧，不是只有这样而已。我们所有的人都势必要离开我们原来这个身体，到那个时候我们这个最深的死刑的执行就会完满，所有旧有的都要出去，包括我们这个所有的罪神，无论是不是基督徒都是一样的。如果那就是我们的全部，就会像有一些还不认识主的人提到他们一个亲人去世，说一不去啊，就是他没有去了，就是他没有了，对吗？就身体都没有了，就什么都看不见了。可是我们基督徒如果还这样讲，那真的是很堕落了。你应该知道不是这样，你有一个里面的人，当有一天在外面的形体放在火里焚烧的时候，当有一天所有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焚化的时候，彼得说我们却盼望新天新地，有义居在其中，那时候神的义就完满成全了。有新天新地一定是有，我们也在其中，要不然新天新地有什么意义？旧有的天地创造是为了人，新天新地也是为了人的。等到时候我们这个里面的人将要显出来，你就发现那是一个具体的人，不是灵魂而已。这个里面的人将带着复活荣耀永恒的身体显出来，那个时候保罗称他叫做身体得属，就是我们完满的得着儿子的名分，神的众子显现，这是我们 再过几周吧，我们会在罗马书后面一点要提到的事情。所以今天你要留意栽培你里面的人好吗？而且都是很实体的，不要只是想到灵魂救得救恩而已。你有没有常常留意有一个能听的耳朵，你的心耳要能够听。当你不是外面的耳朵听见，你仍然听见神的声音，那是你在操练里面的人，你知道不知道？就像历史历代的圣徒，他们就是宣称他们得着神的呼召，以至于过一个属天的道路的生活，那是从哪里来的？那是里面的人听见的，你知道吧？你有没有留意你的心里的眼睛看什么？还是你所有组成你生命的意义，几乎都是睁开眼睛肉眼看到的事物？不想看的时候闭上眼睛就好了。可是神的人，你应该闭上眼睛以后还有许多可以看的，世上比肉身的眼睛可以看更丰盛的东西。一定要操练这个，这是里面的人。我们去等候神末关，不就是为了这个吗？你的舌头有没有被圣灵掌管？你有没有一种约束？还是我想讲什么就讲什么？我没办法控制，就是这样讲出来的。谁说的？你现在你的身体是圣灵的殿，对吧？你有一个里面的人，你有没有很关注这一件事？当然这也包括我们心灵的世界，我们的感情，我们的意志，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想象力等等，这些都一样在身体里面运作的。你知道这个里面的人不是用日月灯光照亮的事物来栽培的，那些是属今生的东西，可是属天的属神的东西常常都是闭上眼睛而有的，不是用日月灯光照亮的事物。当然你生命更老练的时候，你的生命能够更那么明白专注在这些事物上的时候，你可以睁开眼睛，仍然所有那些属灵的事物还是充满在你的心思意念、你的感情、你的生命里面。你知道我们这个里面的人吃的是神的话，吃的是主，喝的是主，记得吧？引以为乐的是神自己，是神的同在。他仰望追寻的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那一座天上的城。如果我们今天不关心这个里面的人，你只关心这个可见世界的事物，你的价值观就是像那样，你关注的就是那些肉身的需求，你外面生活的环境，所以你就会关心许多社会上的问题、政治上的问题，有许许多多这些成为你最主要关注的时候的事情。弟兄姊妹，我告诉你，到有一天日月不再光照的时候，你将要变成贫穷可怜自身的人。事实上你会变成瞎眼的人，因为那时候都没有灯光日光了。而你一向对于事物的存在都是用肉眼看见的，到时候你就会变成瞎眼的人，这是圣经明确讲的，主说的。我想你应该也变成耳聋的人。路易斯在写《纳尼亚传奇》最后一本《最后之战》的时候，这一方面他写得非常精彩。他提了那些有一群矮人，不是所有矮人是这样，有一群矮人他们在征战的时候带着好像我们只管自己就好了，完全以自我为中心。后来孩子们在天堂看见他们围在一起，然后他们样子就很奇怪，所以就去跟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不起来看看这个漂亮伟大的世界？他们根本不能了解，他们觉得你在骗他，骂他们。然后他们就真的摘一个水果给他吃，哇，他很生气，推开说， 拿这些臭的东西给我干什么？嗯，你不要变成那样的人。到有一天，你一定要知道，天堂不是只是你心目中比现在更好的地方，其实不是的，是你变成更好的人，更对的人。到时候你能够认出这些东西来，你能够享受这些事物，这是神给我们在地上的年日要我们学习的东西。你一定要学得更丰盛一点，学得更加的老练一点，里面的人，免得到那一天我们如瞎眼、耳聋、哑巴、赤身的人一样。我刚提到我父亲，他去世前不久有一次，也是在哀宴的时候，在教会走廊上忽然跟我讲，因为他常常听我们在讲到我们有活水江河这样，他就跟我讲，他说我们的口水也是一种活水。我以前从来没有这样想过，可是觉得蛮有意思的，非常有可能那是神让我们了解活水的其中一个方式，就是我们有唾液，我们有口水。你知道有的人因为放射治疗而失去唾液腺，他们可能一辈子都没有留意有唾液是多么有福的事，等到他们失去唾液腺就发现没有唾液是多么痛苦的事。经常要记得不时的要去滋润一下他的口舌等等。如果我们不留意，常常保持这种内在的活水的涌流，有可能会有一个日子来到，当那些我们习惯于借着世界上的各样的东西来得着快乐的那些东西都不再有了，或者即使那些还有，可是我们用来享受那些的这个身体已经没有了，到时候我们就要进入何等的干渴里面。因为你没有学习让这个里面的人经常的活过来，经常的有这个活水的江河，有圣灵在里面，对吗？所以当主给撒玛利亚妇人说你喝的是这世界上的东西，那是会再渴的，可是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因为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面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我很喜欢这句话，主耶稣在这里借这一句话把我们今生跟永远告诉我们，有一座桥梁架在那里，如果我们今生就经历到里面常常有活水的泉源、活水的江河，他说那是直涌到永生的意思，你只要维持这个，你就稳稳的踏在通往永恒的路上，不是吗？应该这个意思对不对？所以圣灵临到我们，不只是我们的心感受到，也影响我们的心思、感情、意志、良心、想象力各方面，它使我们转向它，重生得救，我们可以称义，可以成圣，感觉上似乎这些都是进行在我们心灵里面的事，可是不只是这样，神以我们的身子、我们的身体为他圣灵的殿，这不是一种象征性的说法，而是圣灵真的要居住的地方。因为当初神造我们的身体就为了要居住，你知道吧？他要成为他居住的所在，让圣灵来居住、来影响、来管理我们身体的每一部分。我想这是神，无论是会幕，无论是所罗门的圣殿，里面有许多物件，神用那样的方式来象征这件事，就是今天在身体里面，在神的殿里面有许多这些东西都是叫我们连于神的东西。我想这也是为什么当圣灵临到我们的时候，它不只是影响了我们的心灵，也影响我们的身体。二十世纪初早年的五旬节运动，当圣灵浇灌下来的时候，很多人对他来讲是很新鲜的经验，也不太有机会听见别人有这个经验。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有更丰盛这种经验了。 可能因为这样，神有的时候做一些更特别的事。现在不是神不做这样的事，但神不一定需要做这样的事，他期待我们不需要看见那些就能够明白。可是那个时候神有时候做这样的事，比方有一个弟兄，当圣灵临到他的时候，他原来站在那边，他就忽然好像要倒下来，可是没有完全倒下来，我没办法比给你看，因为我做不到，他就身体就倾斜成一个角度，就地心而言他绝对站不住的。可他就这样半个小时，如果以后你就追求这个，你就实在很不了解神了。神只是借着这个让我们明白，我们的身体是可以被神掌管的。也有一些人，他们被神感动，就坐到琴旁边就开始弹琴，那是他们原来不会的，弹出很美妙的诗歌来。出那个时候，就是有一些人经验这个，所以让有一些基督徒以为，是不是现在开始我们去做宣教师，不需要学当地的语言，神就会用方言让我们传福音，到会怎么样？他们就这样。可是后来经过一段时间，他们知道神并没有要这样，因为那只是一个代表，一个象征性的东西。更要紧的不是这些外在的情况，而是要我们从心里面明白这些事情。今天神就是这样在培植我们这个里面的人。这个是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五节，保罗提到我们这个地上的帐篷将要拆毁，好像房屋要拆毁，又像我们穿上的我们的衣服要脱去一样。哥林多后书五章第五节，然后他讲到一句话，他说为此培植我们的就是神，他要赐给我们圣灵做凭据。我们一起来读，我们讲过这个凭据意思就是我们可以预尝这个天恩的滋味。当神的荣光临到我们的时候，你有没有有的时候觉得连身上都好像盖了一件厚重的毯子一样，好像一个重量在那里。圣经在讲到神的荣耀的时候，用了一个很实体的方式讲它，因为旧约的希伯来文跟新约的希腊文很有意思，都刚好讲荣耀那个字都有跟重量是相关的一个字。所以保罗在讲说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的时候，他有点在讲一个双关语，不只是双关语，就好像重叠讲的啊。荣耀本身就有重量，在我们身上可以感觉到。有的时候主用特别的方式教导我们，让我们知道这个属灵的身体，每一个人可能经历不一样。我举一两个我自己的经验，你不一定要学我，因为大家不太一样。我们刚刚已经提到，有的人倒在地上，有的人圣灵临到他身体的动作等等。记得我大学快要毕业的时候，有一天我的妻子，那时候我们还没有结婚，回来跟我们几个一起追求的弟兄姊妹说，他参加一个聚会被圣灵充满说方言，他遇见主，所以我们都很渴慕，就跟着他去。我去的那个聚会是一个从外国来的一个讲员，那个时代台湾没有什么教会讲灵恩的，虽然那时候我已经认识锡安堂，可是我并没有完全在那里聚会，所以我去参加那个聚会。那个外国讲员那个弟兄，因为那是一个天气已经变热了，虽然才四五月而已，就是刚好蒋介石刚去世的那几天了。然后因为天气很热，那个弟兄从美国来，大概也有时差，睡得不好。灵恩运动里面的人有时候有一个情况，就是他们不太注意外面的那个形象跟一般人认为的礼貌。他就在聚会当中，后面有些椅子是空的，他就在后面睡觉，你知道吗？我猜他们应该会有讲员的休息室，他没有，因为他就是要在聚会里面，他就在那边睡一会儿觉，对不对？可能两个堂聚会之间。好，聚会开始，有人在台上带领敬拜，带领了一会儿以后，这个弟兄醒过来，然后他就走到前面，不是他在带聚会，可是他有别人在带敬拜，然后他上来就开始有一些动作，好像在跳舞一样这样。可是那是我第一次 虽然我自己认识主以后，我自己在灵里面经验过这个，也有一点明白，可是那是我第一次借着眼睛看到的。那个过去那个时代的传统的教会都不是这样聚会的嘛，然后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一个光景，是我从心里面开始有点明白，那种有一个属灵的身体是沙里的，是很真实的，是几乎是可见的这一件事情。我没有办法多跟你形容那是什么意思，可是就是像这样。另外一次，当我毕业以后，我去当兵，那时候我家在台中，有一次我假日放假回家，就想要去台中的校园团去看一下。我以前从来没有去过，因为我都在台北读书。最主要是因为那个时候在负责台中校园团去的是我以前的辅导，我认识了一个哥哥叫沈正牧师，那时候他还是校园团去的同工，我就去那里看看他，跟他讲讲话。他一看到我很高兴，就抱了我一下。我从小到大没有被人家抱过，除了妈妈抱以外，再来就没有。那时代的教会都不流行这个，一直等到我去荣教师那里才开始遇见像这样 hug。后来台湾有灵恩运动，就会越来越多这样的事。我没有觉得不自在，当神牧师抱我的时候，我可以告诉你当时我的感觉是什么，就是我觉得神的爱是有形有体的，是具体的。我当时的感觉就是像这样，就是这样。我们可以开始更多的经历所有基督里面的丰盛，都不是只是心灵上的一种感受或者什么而已，而是有形有体的。而神整个的救恩也是作用在我们的身上，神正在寻找一个身体，像当年他所造的那个精密的身体，不过不是那个堕落以后与罪混合的必朽坏的身体，而是可以不朽坏，充满他的荣光，能够有形有体的承载神一切的丰盛的身体。当他可以这样得着我们的时候，我们将要完满的得着儿子的名分。保罗称那个叫做身体得属，这是罗马书8:23的话，之后我们还会有机会听到。可是我希望今天你听到一篇其实很重要的信息，就是关于我们的身体，这是罗马书里面很重要的一个点，救恩里面很重要的点。来，我们来唱一首诗歌，诗歌副篇，我有一本红色的诗本，诗歌副篇第四首。诗歌副篇第四首，如果您没有急着回去，我们还有一些祷告的时间哈。
日子是真忽然降临， 在难解难分，在无堕落表现露你的良心，对外无言无垢写你的圣洁荣幸。哦，这荣大日子，哦，这荣耀的
有真经我欢腾。